天父，我感谢你设立了主日，使我们在你里面真正得享安息。主，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出游了，求主也依然与他们同在，无论他们在哪里，主你帮助他们心里能够尊你为圣，能够把主耶稣摆在首位。因为你借着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圣日调转脚步，不以我们自己的操作为喜乐，你就使我们乘驾在地的高处，要以我们主雅各来养育我们。主耶稣，我相信你要赐福于我们，你帮助我们愿意在这个原则当中而蒙福。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更是宝贵，求主耶稣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以及顺服的心智，使我们讲和听的都一样得蒙造就。把孩子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依然与我同在，虽然人数少，但是加起来就是几十个小时的时间。主啊，我不能在你里面交战，所以每一次在你里面恐惧战惊，恳求神与我同在。谢谢主，你洁净这里，洁净每一个教室，使每一间的教室为神所用，使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在主的里面得的多而又多。这样的交托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非常的感恩。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在婚姻里面给我们定的蓝图跟计划。那圣经里面说二人独居不好，所以呢，神为我们造了配偶，那我们要走进上帝所为我们预定的蓝图，然后彼此顺服，那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联合的时候，才能够享受美好。那就像螺丝钉与螺帽，它两个要配合起来才更好。那当然也有一些的情况是没有进入到婚姻的，一种情况就是保罗所说的他有手独身的恩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不要以任何的借口来不进入到婚姻当中。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四个课程，神给丈夫的定位，虽然今天弟兄也少，但是我还得讲神给丈夫的一个定位。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给丈夫有怎样的定位呢？圣灵借着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四次提到要爱自己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也在这四次当中呢，也有提到说像爱自己一样。其实这保罗所讲的都是一些的方法，就是像基督爱教会舍己，像我们爱自己一样。用一个例子，我们自己都不会苦待自己，然后呢就这样子爱自己，总是保养顾惜。那我们进入到以弗所书的5:25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神在家庭里面给我们设立的一个根基，那个根基就是爱，就是丈夫的爱。那可是当神告诉我们说丈夫是头的时候，给我们姊妹们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或者是错误的观念，就说哦，那他来指挥我们，这样就非常适合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他是王，要顺从我们要顺从他，然后他要来支配我们，就感觉我们姐妹要顺服格外难，丈夫要爱妻子格外容易。好，我不知道大家姊妹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啊？那至少曾经我有过，就觉得顺服凡事，而且还要加上凡事，哦，主啊，太难了。那他爱我又没说爱怎么样爱，反正都是爱。但是有的圣经是有标准，其实爱很难，难到怎么样的地步呢？难到为妻子舍命、舍己、舍弃自己，因为基督爱教会就是这样。为教会来舍己，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们姊妹很难，丈夫很容易。其实丈夫是非常难的，他要舍弃自己。所以丈夫的定位跟角色不再是那一种君临天下、大臣威风式的那一种的权柄来压制别人，而是要像基督一样的舍弃来爱自己的妻子。就像希腊文里面 agape 就是爱，牺牲的爱， phileo 的爱就不是了。那所以神要丈 丈夫爱的是用牺牲的爱来爱对方。所以我非常喜欢一个牧者苏文荣，他写的一本书叫做《精彩的基督化家庭》，他里面是这样说的：神赋予丈夫与父亲的权柄是以基督为模式，而基督的权柄却是在牺牲自己。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经过哥哥他被定了之后，才有了这样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基督的言论。但是在这之前，耶稣基督其实是知道的，可是知道他有这个权柄，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所以他所得的权柄，天上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他的权柄从哪来呢？是从他的牺牲而被建立的。所以弟兄们，丈夫们，你们的权柄不是用恐吓大声或者用你的学识，而是效法耶稣基督这个舍弃的榜样。古今中外真的吹捧那种浪漫爱情的感觉都是很多的，很实在的，但是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事物会把我们搞得疲惫，我们很难说再去追求那一个浪漫的感觉。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决定，决定即使不浪漫了，即使感觉不被爱了，我还是要选择去爱。这个才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去遵守，活出他样式的时候，是一个实践这才是爱的一个真谛，不是讲出来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听别人说，我感觉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丈夫好像不爱我了，或者我感觉非常不好，因为什么什么，就是他以感觉为导向，没有以这个爱为根基，所以他的生活当中一直在寻找说，哎，可能他对我好，我可能才会给予一些的回报，他给我好，我才对他有所的付出。所以这是我们人经常所领悟到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不是。即使你感觉不好，你还是愿意选择说我去爱他，否则家庭里面一定会进入到恶性的循环。然后这一个苏文荣牧师还说了，圣经里所提到的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乃包含一个呼召，就是叫我们与基督的受苦完全的配合，是背十字架的，也就是背十字架的来完成基督的托付，这是一种付出。不要在生活里面去找感觉，你的感觉一定是不好，而且你的感觉是受玷污的，很多的感觉是太多的主观意识的。我们不能够去凭感觉，我们要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妻子应该怎么做，要不然就会进入到这个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我感觉不被爱，我没有领受到的不是爱，我怎么可能去敬重他呢？他要爱我，我才能够敬重他，也才给予回报。那当一个人被羞辱或者是被攻击，他不被敬重的时候，他又怎么去爱呢？他也没有办法再继续爱。那么我不被爱，结果呢还是这样，我就没有必要要敬重你，我就没有必要要爱你，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的感觉会受玷污的时候，我们要回归圣经里面。也许他脸色不好，脸黑黑的，你会感觉说，我欠你了吗？你为什么耷拉个脸？他说没什么，你有病啊，没什么要这样。其实他是累了，所以他耷拉个脸。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看到他耷拉个脸的时候，你很难去爱他，对不对？你看到的就是我又没欠你的，你累我也累呀，你累谁不累呀，可能就会这样。所以在我上次讲完信息的时候，我很感恩一些的弟兄姐妹愿意给予我反馈。然后有一个姊妹说，哦，我感觉我实在是没有力量，因为家里孩子多，然后又觉得先生可能比较少帮忙，我就没有力量去活出来，没有力量。我说我实在是能够体谅你的感受，因为他的感受你要去认同的。我真的很能感受你那么多的孩子，要操持那么多的家务，然后你还说，哦，要夫妻联合，就像哄孩子一样，要哄先生，然后要让他怎么怎么的。他说我很难，我做不到。 我说姊妹你也祷告，我也为你祷告，在神里面是有可能，靠自己那个感觉真的是很糟糕很糟糕，但是你要靠着主的力量回归到那一个真理的原则当中，你就完全可以做到了。其实生活里面不一定会让你说舍命啊，把你的命都舍弃，好像你需要肝我给你换肝，需要换肾给你换肾，都没有的。圣经里面舍己其实就舍弃你自我的观念，舍弃你的爱好，舍弃你感觉我不可能做到的，我靠着基督我能够做到。就好像我们家在厦门海边，因为我们已经搬到厦门26年，今年27年了，那各种的海鲜都有。那可是对于怀中来讲，他是江苏的，他们是没有海鲜哈、那可能吃到的鱼就是那个河里的养的鱼这样。那对于我来说，各种的海鲜我不稀罕，但是我最稀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臭带鱼而且要腌过的咸咸的。我妈妈小时候贫穷，她不买很大的，她就买细细的，就两个手指这么大，然后拿去腌的咸咸的。哇，我就觉得任何鱼都比不上她，因为我一吃那个咸带鱼我就能干2碗饭，我觉得特别好。可是他来到福建之后，他就闻怎么这么臭的鱼啊，那么多的鱼不吃，你就吃臭带鱼。可是你知道吗，在我们家最经常上桌的是什么？臭带鱼因为他舍己，他舍己，他觉得你喜欢吃我陪你吃，然后他也慢慢是爱上这个臭带鱼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舍己，从很细微的事情看到说，哦，原来是可以的，原来我是可以改变的，更站在真理的角度上，我是有力量可以做到的。那我很讨厌吃青椒，因为我觉得青椒那个味道就深深的，我没办法入口。但是我现在也爱青椒，而且我煮饭的时候会常常在肉丝里面切一点青椒，这对我以前来讲不可能的，但是我也为了爱他的缘故吃他所喜欢吃的东西。所以呢，无论是江苏菜福建菜，哎，我们互通的都吃得很好，就是这样，这就是舍己了。所以有一次在那个讲道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感动的是什么？其实我跟大家说过，在结婚的第一年里是我不太好，然后就有很多的磨合，但是在那一次的讲道当中我真的被感动，我后来越来对他越好，真的现在是越来对怀中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被爱激励，每一次我发脾气了之后我就后悔，我说这么好的男人我为什么要伤害他呢？林小山，我要励志，我要励志，我一定一定要励志对他好，我一定一定要改变自己，这个就是我了。他在讲道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在孩子刚出生的那半年里面哈，我就变得很焦躁，然后莫名其妙的会向他发火。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他的睡眠太好了，而我带宝宝我一个晚上要起来7-8次，无论是把尿喂奶什么都是自己操作，我的颈椎腰椎也坏了，我的体质也不好了。但是你知道吗，他一躺下1、2、3，他的鼾声就出来哦，然后你知道吗，我半夜起来就看他睡得那么香我就来气，然后他第二天就说难道我睡得好也是我的错吗你知道吗，他特别特别的无辜哈，特别痛苦，就是我睡眠好没错，为什么你就莫名其妙向我发飙？但我其实我脾气好都是因为他睡得太香。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心里的苦毒就是说，凭什么，凭什么你生的孩子你的种，我还在这给你带，带的我腰都带坏了，哦，我就满身的苦毒抱怨，就这样子。但是他在讲道当中这样一段话，我当时快快的我就把它记下来，可能他都忘记了，我今天记得。他说夫妻总有磕碰的时候，而唯有爱的决定帮助我不去计较对方的无理取闹，反而看到他内心需要我的接纳和说明，因为这个决定让我可以不因为他的表现来决定我怎样对待他，而是无论他的表现如何，我都可以一如既往的用温柔去响应他。要特别说的是，这样的决定不是凭我自己的意志能够做到的，很多时候我爱不起来，于是我就跪下不断的祷告，求那位爱的本体上帝来帮助我们， 给我源源不断的爱，让我可以坚持来爱上上。哦，这每一句话你看我都写下来，我当时真的坐在下面好感动好感动，因为他确实就是这样做。如果爱我这一个人的本相，哦，真的我就觉得什么男人娶到我可能都要把我丢弃的这种。但我感谢主找到一个能够愿意敬畏主，有用真理的标准原则来约束自己爱对方的那一位丈夫，所以我的婚姻就显得比较幸福。我在我们的教会，我所去过牧会的教会，他们都羡慕我们夫妻不得了，说你们夫妻怎么可以这样的相爱。他说我们找对象，孩子被我带的少年团契啊，他们说我找对象一定要找商姨跟钟哥这样子，他们看着我长大都叫我商姨啊。然后呢，不是我看着他们长大，他们叫我商姨。然后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大家都叫他钟哥，他都叫钟哥。对，然后他就说我一定要像他们那样子。我就会跟孩子们说，哦，你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很幸福，很让你们羡慕，我们也真的很彼此相爱，那是因为神的爱跟他的真理。如果没有神的爱跟真理，商姨早就离婚了，真的。所以很感恩的就是我们有基督的标准在我们里面，我们靠着基督那一个舍弃的爱，我们就可以活得很好。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我们会手拉手，那个不是假的，我们会去建造家庭祭坛，那也不是假的，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慢慢慢慢积累的。我还告诉你们小秘密，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牵着手，我这样子，他抓着我，我抓着他，我的手当然是压在他上面抓的。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他很奇怪，他不打鼾声，但是有一种情况他鼾声会打，他也睡得着，但是有一种情况他鼾声打得很沉很香，那就是我一拽他的时候他就睡了。然后前几天的时候我醒来他也醒了，因为我现在不会英语，我就拼命地开始学英语，就每天就像闹钟一样，一到五点我自动就醒来，我就起来了。然后他也起来，我就想说那他多睡我，我说 你也醒了，那你也多睡我。他说不了，我也起吧，我看你起那么早，那我也起吧。我说那不不不，你还是躺下。我躺下手一抓他，一二三他又睡了。然后他睡了之后我又起来了，就这样，就是在彼此的一个扶持，彼此的体谅当中，彼此的舍弃当中，来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可能很多没有信的人会觉得是我们是阿 Q 精神，可能自嘲自我安慰自怎么样，好像我活得比较不信了，我还要说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榜样，我需要这么做。不，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方式，上帝给你的定位去走的话，一定要经历很多的弯路以及痛苦。所以我们要回到神为我们设定的那一个去实践爱，爱的感觉它不可能自我存在的，而是你去实践了之后你才能够去经历的。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很喜欢在电脑面前一气呵成做完所有的事情，特别写讲章的时候不容许打扰。可是有的时候他真的会邀请，哎，他说珊珊我们一起去散个步好不好，我说可以啊。那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比什么都痛苦，因为我不喜欢我在做事情的时候被打扰，是这种性格，又急，然后呢又要有很有果效的这种个性。那我就放下跟他去散步，散步手牵手走一段路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爱的感觉来了，就觉得哇，这感觉怎么这么好，就跟谈恋爱似的那种甜蜜。是因为什么呢？当我们都去实践这个爱的时候，感觉自动就回来了。你不要说我感觉非常不好。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幸听到这个音频的时候，你没有爱的感觉，请你做一件爱的事情去实践，你一定能够找到那一个美好的感觉。阿们，让上帝祝福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在主里的弟兄是结过婚的还是未婚的，我们在主里面立定心志说，无论将来我的那一位是怎样，多么不讲理，他煮的菜或者不好吃，无论他变得将来多丑，那么我要用基督的这一份舍弃的爱去爱他。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榜样，因为基督教真的就是大丈夫的宗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就是有这种敢死的胆色， 视死如归。耶稣基督确实为了他所爱的教会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耶稣基督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有着耶稣基督所赐予权柄的这个头，我们也应当来这么做。那么接下来我要解释的是这个给大家看一些的图片，如果没来弟兄姐妹就没有这个福分了，因为这些照片我不能一直放在这个网络上哈。那这个呢是我们过去服事的那个团契，这是怀中在上课的时候，他主要负责的是青年团契哈，有160多位的弟兄姐妹，这是聚会的场景啊，这是我们出游的时候哈，有外出了一部分。这个教会的背景是乡镇的一间教会，我们到海边玩，然后在这里拍的。那在这个团契里面呢，一个月他们会安排我去讲一场的婚姻课程，那有很多的实践哈。那其中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我叫他们来切拼盘，就是那个切水果来做拼盘。那姊妹们在下面看，弟兄们上台哈。我宁可花很多的钱买很多的水果，我要让他们去感受跟体验。那当这些弟兄去实践爱的时候，哇，那些姐妹的感觉非常非常好。可是你知道吗，我在所有一个负责拍照的那个弟兄那里找到的唯一的两张，就是这两张算是最好的了。我当时就讲，哇，这些弟兄你们在家都没有做过拼盘吗？你们都享受这个妻子对你的服侍吗？你看我觉得这啥呀，这是那其他人端来的。我就觉得我们姊妹随便一拼都很好看，对不对？那你看其他人端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原原本本的一盘，切一下放在那，他不会嘛。然后当丈夫喂妻子的时候，你看这个妻子笑的有多甜。你知道他的年龄吗？已经50岁了，知道吗？他孩子都大学了。但他们相爱的时候，这个是负责的童工哈，他的年龄在团契里面是最大的。他的孩子是北京音乐学院的学生啊，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那你看他们夫妻在服侍的时候笑得很甜，你看这个姐妹虽然端的就是一盘的那个小苹果，但是她也笑得很开心，她要有一张的留念哈。那所以弟兄姐妹给你们看这个图，就是你去爱的时候，用基督的爱去爱的时候，你的感觉一定是非常美的。虽然今天是给丈夫的定位，但我们姐妹也应该这样做。当你付出的时候，你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当然站在女生的立场，有的时候我就对那些要离婚的男人，我心想，哎呀，你真不懂我们，你对我们10分好，我会对你100分好，因为我们女生就是这样。所以我的父亲讲了一句名言，就是这世界就是一是青蛙傻，二是女人傻。我说爸爸为什么青蛙那个肉拿去一钓，他说就上钩了。小时候他很经常去，他说女人对他好啊，10分好，他会给你100分好。我说爸爸怪不得把妈妈哄得那么好。这只是我父亲的一个玩笑哈。那我要进入到的是以弗所书的5:29，保罗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个保养希腊文是actreful 应该我读的抱歉啊，我特别读这些我就很没信心，我一读孩子说妈妈你读的不好。我就有点害怕了。那我们英文里面的 feed 就是悉心照顾，用食物喂养。难道你说做丈夫的要把妻子像孩子一样对待吗？是的，要把孩子一样的对待。但我所讲的就是不应该把妻子想象成一个孩子，而是什么呢？丈夫要在属灵、精神、智慧和情感上对她的成长负责，才叫做保养，明白吗？我再讲一次，不是把妻子想象成一个孩子一样的去喂养去照顾，而是在属灵、精神、智慧的情感上为他而负责。你要负责妻子，不单单是说你赚了几块钱一扔给你，每个月好像我要打发一样，不是。你要为他的精神层面、属灵层面来为他负责，这是保罗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哈，来供应他。 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丈夫，最热心的应该是在属灵上对你这个家庭的引导，无论是家庭崇拜、家庭查经，还是家庭祷告、家庭的参与教会的活动，还是在社会上的见证，这都是丈夫所做的。但是我牧会过那么多间的教会，最糟糕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姐妹当头，然后姐妹主导丈夫说快快去做礼拜啊，快快一起来祷告，是吧？家庭生活很多都是这样。但其实神的心意不是的，是丈夫要去喂养妻子，丈夫要去牧养妻子，要把这一个责任给扛起来，而不是落在妻子的身上。如果是落在妻子的身上，这根本就是职责的旁落跟僭越了。我们应当回转来归回到圣经里面。那保罗所说的不单是保养，而且要什么呢？你要顾惜。顾惜呢，Theopo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之温暖，使之温暖，应该像母亲乳养自己的新生儿那样来温柔对待他。圣经里面我刚才例举的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都是唯一的一次讲到这一个概念，讲到同样的在希腊文里面用这一个字来表达，就是他讲到保罗讲到说提醒他们，只要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个乳养这个字用的就是刚才这一节圣经顾惜的原文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整本圣经都是唯一一次。那么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所讲的那个保养也唯一的一次啊。神很看重这一个，所以把如果你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的话，你就会看到哎，神的心意。那么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九节也讲得非常清楚，做丈夫要爱你们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通常下丈夫怎么样会苦待妻子呢？就是在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不服从的时候，甚至是犯错的时候。那你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办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在下一次在下次，因为下一次要讲妻子了嘛，那在下次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期待到时候能够解释得更加清楚。那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就是什么按情理，就是体谅谅解，替某某人去着想的这个意思哈，替某某人着想，因为他就是生命里面那一个宝贵的礼物。我抱歉，因为我体质的原因哈，我每次讲到我都会流很多汗，我今天就特意穿得非常薄，但还是这样。好，那个接下来圣经说因他比你软弱，那这个软弱呢，在原文翻译成软弱的器皿，软弱的器皿。那你所听到的是，难道他是易碎的吗？难道他是不堪一击的吗？不是。保罗用这个软弱的器皿来形容女生的时候，他是在形容说他是稀有精致的工艺品，是价值连城的，是与你同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体谅，所以你要爱他，明白吗？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女生确实从各方面来讲，我们就是比较软弱，我们怕黑，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怕黑，我们会有很多的忧虑。在我们家我跟他讲，有什么你告诉我一起祷告，但是不要告诉我很多困难，因为我会失眠了。我就是比较软弱，我承认我会比较软弱，所以我经常会去示弱，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不再是做过去那一个女强人，我是觉得要顺从圣经的一个原则哈。那所以神创造男人的时候，给予男人这种坚强的膀臂，那是需要他有这一份的承担，有这一份的责任，让他能够来担得起来。这是彼得前书的解释。 圣经里面说他与你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敬重他，如果你不爱，不按你的知识，这个情理原文的意思叫知识，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你不按这样子去对待他的时候，那么你们的祷告就会有阻碍。若是你能够来敬重你的妻子，你的祷告就没有阻碍。因为什么呢？当妻子受委屈了，她难过的时候，她会到神面前去哭泣，去哭泣，去诉说。所以弟兄们是不是听了觉得啊、哦，好沉重啊，要努力啊，要努力让妻子在神的面前以及你在神的面前都得蒙喜悦。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不是在言语方面对他轻薄放纵，不是歧视怠慢你的妻子，而是用敬重这一个词来对待你的妻子，也就是对他有一些的尊重，有一些的礼貌，有一些的尊重，这样你的祷告才没有阻碍。在我们家呢，如果你去问我的孩子，你爸爸最爱谁，他肯定会回答，除了上帝以外，他最爱妈妈。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他，妈，爸爸妈妈是爱你多呢，还是爱姐姐多呢？有的时候也问姐姐，到底爱你们俩爱谁爱多？他说不，我爸爸最爱妈妈。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因为爸爸在家的时候，他看见孩子会对我怒吼。我们家我是非常非常慈爱对孩子的，女生对孩子的心啊，你知道吗？刚结婚的时候天天陪孩子睡，把他撂一边。他告诉我说，我非常失落，张张，我都觉得孩子超过我了。我说啥呀？那后来我也再去学课程的时候，我才发现，哦，真的男生有这方面的需要哈。那我呢又回到床上又陪伴他，然后我就慢慢的学会说，哦，我要放下，可是还是会爱孩子多过爱丈夫，这是真的，我就是这样。但是孩子呢，我偏偏对孩子这样的时候，偏偏孩子对我吼的就是我，他不会吼他爸爸，他会吼我，因为我太溺爱太宠爱他了，他反而对我不尊重，反而会吼我。当他吼我的时候，他爸爸绝对不饶过他，他爸爸就会出声了，说恩怨或者恩言，不可以用这种态度对你妈妈说话，因为你妈妈是我最爱的对象。然后还加上一句，假若有一天爸爸早见主了，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你的妈妈。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他都知道妈妈是爸爸的最爱。好，吃饭吃着吃着，他爸爸就会来一句，嗯，你妈妈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美的。特别是来了湾区之后，我很抓狂，你知道吗？本来我刚来的时候我的脸是很干净的，像我妈妈已经很老，她脸很干净，但是来到这里我整个人变样了，然后我就很难受，因为这样我难受了好几次。所以华生常常对我说，嗯，不管你怎么样，在我心目中你是最美的。然后我的孩子有一天还过来鼓励我，安慰我说，妈妈，老美是长越多雀斑好像越好看哦。我说谢谢你的鼓励。就这样，所以那个家庭的氛围哦，就非常的温馨，好，非常的幸福。那再讲一个例子，就是张静，当她蔡少芬嫁给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一个女强男弱的组合，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她的妻子因为有信仰，所以呢她也常常非常非常尊重她的丈夫，常常人家认为她是炫夫狂魔，但是我会认为她是站在福音的角度，她这样尊重她的丈夫。所以当她的丈夫在第33届的一个金像奖当中去领奖的时候，她上台第一个说，我感谢上帝。然后接下来呢，她就有一个令蔡少芬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告白，她说，大家都说我是靠老婆蔡少芬一步一步的成就走到今天，没错，我就是要靠她，因为我这辈子的幸福我只能靠她了。哇哦！下面掌起非常热烈的掌声。其实这一段话讲了，他的妻子眼泪就下来了，很感动，很感动，是这样的。所以给他敬重的意思就是，我给他高度的价值感，让他知道这一位妻子在家庭以及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在这个家的重要性，包括你对他的关心、重视、称赞以及欣赏。所以在网络上你都会看到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爸爸爱妈妈。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爸爸爱妈妈，妈妈有了爸爸的爱， 他的情绪就会很稳定，非常的稳定。那妈妈的情绪稳定了，孩子的家庭教育就走向正轨了。我小时候呢，不是，我孩子的小时候有一次的经历，就是主力学的孩子，一个孩子进来跟我女儿玩，但是不太熟悉，他刚到那个城市，他是由奶奶带的，父母都没在身边。我就发觉这个孩子蹑手蹑脚的，然后畏畏缩缩的，而我的老二的性格，老大会腼腆一点，老二就是很外向的那种，然后呢他就不敢跟我女儿靠近啊。我就跟这个孩子说，来来来，阿姨陪你一起玩，你跟这个小妹妹一起玩。慢慢的他就壮胆了，他就开始玩。我一下子的在大脑的印象概念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有这样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他生命里面已经非常不自信，他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行为，一定他的家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就问他多一点，可以告诉阿姨你妈妈吗？今天怎么没陪你呀？奶奶来陪你。哦，妈妈在湖南打工，然后跟奶奶在一起。哦，那没事，那阿姨家离你现在就在教会旁边，你可以天天进来哦，我们就住在教会。然后就这样跟他聊，就跟他关系建立起来，是这样。我就会看到为什么孩子这样呢，就是有很多的缺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一个易怒的女人背后应该是会有一个对家庭不闻不问，不愿意承担这个家责任的一个男人。所以看女人的样式基本上也能看到这个家庭的情况。我很经常证婚，在国内一年都要好几场，然后我经常跟那些人说，过了几年之后，我们这些都是见证人，你的妻子是越来越美呢，还是越来越丑？那个美跟丑跟外在是不是比较皱没有关系，跟她的精神面貌有关系的。一个女人精神面貌很颓废，走出来跟泼妇一样，不是她愿意变成恶魔的，她有成为天使的气质潜力，是因为生活把她折磨得太疲惫了，是因为家庭里面的丈夫可能是没有关注到她的需要，无论是肉体的精神的，所以她就很糟糕。我相信我会越来越美，因为我有个很爱我的丈夫。所以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的妻子是在那种天堂的一个氛围里面来享受天堂在地上的每一个家庭的缩影，是这样的来过活。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神给丈夫的定位是效法基督，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仆人式的领袖，圣经里面说，你们为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弟兄是头嘛。那我要先回到创世纪当中来分享一个概念。圣经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然后就对女人说，你，哎呦，抱歉打错一个字，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你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概念，好像神对我们的一个框框，好像一个咒诅一样。但其实这是人犯罪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来自于神国的嘱咐。因为神告诉我们，就预告说，因为你犯罪会有这个后果。这个后果就什么呢？你会非常恋慕你的丈夫。所以生活当中也不难看见，就是很多的女生结婚之后，丈夫就是她的一切。但是妻子是不是丈夫的一切呢？我告诉你，一定不是，一定不是。可是妻子会把丈夫成为她的一切。有了妻子，丈夫外面有人，他想不开，我就告诉他，一个轮子你要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把生命分为几个方块，你的信仰，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丈夫不是你的全部，当你这一方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所有的另外的部分都掩盖，然后你想不开。你要去对付的是那一块发臭的腐烂的那一块，不要把你的生命里面丈夫成为你的全部。应该信仰是你的全部是对的，但是生活当中就很多这样啊。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了之后就会这样，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也必管辖你，包括他的占有欲啊，包括他的性欲啊，强烈的欲念啊等等。那这 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要回归到圣经的原则，既然人犯罪之后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产生，那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圣经所说的就是，你们为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你们为大的要像年幼的，在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耶稣就是这样，要回到耶稣的榜样，仆人式的领袖。你想当一家之主，成为那一个头吗？你就要有一个仆人的样式，像耶稣一样有仆人的样式。所以罗伯·路易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夫妻双赢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概念。他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丈夫是仆人领袖，他是责任不是特权，是服侍而不是被服侍，是支持而不是占优势。我非常喜欢，非常认同他的观念，因为他的观念也是来自于圣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你要甘愿舍弃自己，卑微。所以耶稣为我们设立的榜样是什么呢？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来洗脚，他也用十字架来证明他甘愿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且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拥有这样属灵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觉得说，生活里面我一认输，一认错，我就是输了呢？不是，但是在属灵的角度，你反而是一个得胜者，你反而是耶稣基督的得胜者。我愿意卑微，我愿意舍弃，我愿意，是因为什么呢？神给丈夫的这个定位哈，是有一个次序的。不要觉得我就是头啊，我就是拍板。你看上一次，上上都说了，我丈夫就是有拍板的权利。但是当你这个板拍下去的时候，你要想，基督会怎么做？如果这一件事情在你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基督会怎么做？圣经里面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里已经把次序标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清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知道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丈夫要顺服的是基督。哎，丈夫无论你拥有多大的权柄，但是你这一个权柄是要在基督的里面，你才可以拍板。所以要为每一个拍板而慎重。我是出于自己的一个自我观念太强呢而这样决定呢，还是我的决定合乎圣经，还是我的这一个主导是合乎圣经，是神给我的带领跟启示？我跟真理有矛盾吗？我的所有决策跟真理有冲突吗？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次序要对。丈夫是在基督的下面，所以基督拥有一切的权柄，天上地下都赐给他的，无论是主治的、执政掌权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又靠着他而立的。做丈夫们，你们有权柄，阿们，非常的阿们，但你的权柄必须要遵照神的道，在神的道里面受限制，加以解释和界定，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记得在圣经里面一些不好的反面的例子，就像以撒一样，他对他的妻子，他爸爸这么做，他也这么做，原生家庭这样，哦，他也延续，对他妻子说，你太漂亮了，然后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子，他也真的这么做。但是你会看到他们家发生了很多故事，后来就告诉我们，哎，以撒的话语权慢慢好像变少了，话语权慢慢变少了，因为他所有的决定真的就是按自己的方式来做的。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那耶稣基督从未犯过罪，所以他给我们的标准是绝对的标准。做丈夫们，为着家庭的缘故，顺服基督的权柄，就可以容神一人。基督的权柄是告诉我们要谦卑，要舍己，要在这里当中。但是魔鬼的教导呢，就让我们说为权力而战，我要为权力而战，就像军曹的管理士兵一样，总是喜欢发号施令或者意气指使。若 若不是这样的话，就怎么样搬出他自己的主权？他不知道其实拥有更多的是那一份的责任。我读过一篇的文章，这一个妻子是写给她丈夫的这样一段话，她说不要放弃你们领导是最重要的一点，别把这个领导的缰绳交给我们而放弃自己的责任，这样会使我们迷糊，让我们惊惶退缩。我们原以为自己眼光不错，爱了对象，这样一来必叫我们产生怀疑。我们承认曾经设法要把你们从一家之主的位置上拉下来，这实在是我们心中最大的矛盾。表面上看始终在和你们争领导权，但内心巴不得你们得胜，你们非赢不可，因为我们原非做家长的料，不过我们是这种姿势罢了。就是妻子啊，再张牙舞爪的妻子，再怎么强势的妻子，她的心灵都是很脆弱，很期待有一个依靠的。那么丈夫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要把责任担起来。就像在这里一个姊妹跟我说的，我的丈夫就不愿意呀，那现在怎么办呀？我告诉她，那你的方法对吗？你是不是在你丈夫做其他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叫他说，哎，可不可以过来？我说时间地点都很重要呢。如果他在看一个球赛，你这时候把你心中的不满憋住，能不能憋得住？把你憋住，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说，亲爱的，今天我很难过，我这么多的事情，可是你在看球赛，我好想你帮帮我。下一次这样你在看球赛的时候，如果我遇到难处，我向你邀请的时候，你愿意帮我吗？那她丈夫肯定不会说我不愿意，是不是？那我说你要找对时间地点都很重要，你不要那个时候要来气上火的时候你就冲着他去，那可能就觉得你那么厉害你来呀，你找我干啥？你不就行吗？那你气嘟嘟的，行，我就看谁离了谁不能活，自己来，你又自己来了。那结果这个模式就一直延续下去。我说你要学会做一个小女人，时间地点技巧非常非常重要。我一再提醒她，你能不能憋得住？那一定要憋住，姊妹们要学会憋住，找一个最恰当的时间。以前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请她出去喝咖啡，啥都没有，她就盯着你，然后呢就跟她聊，就跟她讲哦，散步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哇哦，这是最好的谈话时间。然后晚上睡觉把孩子哄睡了，只有你们两个，哎，让他搂你15分钟，躺在他的怀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再慢慢的跟他说呀，没有一个男生会拒绝的，没有一个男生会把你当成泼妇的无理取闹的人呢。你要有智慧，要在对的时候。我相信弟兄们做供给的照顾的一个角色啊，做一个领导的角色，一定会有这样的智慧的，领导全家，来顾念全家的需要。那么我所要讲的就是，其实在生活里面丈夫也要一些的参与。既然是仆人的领袖，是不是说着来的，而是去做，你要去做。我很经常怀中很会看我的脸色情绪，那他就会说，亲爱的，今天我煮饭今天我没课，今天我煮饭。他很会照顾到你的情绪，你要实实在在的去参与。但是很多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弟兄就忙外面的工作，回来他不太愿意做家务，或者说回来孩子的教育方面他没有参与，然后就以说我男人负责的就是工作啊，以此为借口，就对家庭呢只有发号施令，没有更多的参与。或者就会觉得说，你女人懂啥呀？或者是我男人是做大事的，哪里在家里面做这些小事。我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叫她的丈夫说，哦，亲爱的，能不能今天帮我洗一次碗？然后她说，陈某某，打个电话问你妈，有男人洗碗的吗？他好痛苦啊，他说我家这么个大男子主义，怎么可能改变得了他呢？但是我告诉你们，他现在丈夫可好了，能够帮忙做饭了。为什么？ 因为她最聪明智慧的一点就是把她的丈夫带到团契里面去。我们有夫妻团契的，有每周有夫妻团契，她带到团契里面去，慢慢慢慢发现，因为我们都会分享嘛，你的家是怎么样怎么样，她发现哦，别的男人也扫地也做饭，然后互相鼓励，哦，我们要在哪一些方面变得更好，就每一个方面就越来越好了。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男生说，我都不知道原来连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有那么多的需要。有一天我妻子回娘家了，我就带着孩子刚刚睡过之后，我想我要忙家务，那突然间哇一声就醒了，我要上洗手间，我只能憋着又回来了。他说，我都不知道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都这么多的需要，更何况整个家庭。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体谅我的妻子，我可以帮助她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她说，如果谁说我老婆不辛苦，我跟她急，因为她亲身经历过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多体谅你的妻子，做一个仆人式的领袖。当你愿意帮助她、爱她、参与家庭的生活的时候，妻子会非常的敬重你，会非常非常的爱你。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心甘情愿的做家务。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只会炒一碗菜，就是鸡蛋，煎鸡蛋，煎得非常漂亮，又松又大又蓬的那种，我只会煎鸡蛋。但是呢，我看他愿意努力追求学习，好啊，那我就开始做。做了，我告诉你们，你看我到处烫的呀，到处满手都是疤，没骗你们，在这里好辛苦。我说，主啊，感谢你把我们把我带到美国，没有做大事哦，就做家庭主妇，在这里煮饭。有的时候烧这里糊一块，那里糊一块，我就在哭。我说，哇，这怎么这么难啊？原来我也需要学这个功课，因为以前我只负责收拾、洗碗、拖地，家务都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干净哦，家里闪亮亮、干干净净，我好舒服，我喜欢干。但是我真心不会煮饭。再说一说鱼我就吓坏了，直到上一个月我才会开始煮鱼了，大胆煮鱼了。为什么？因为爱，因为服侍，因为舍弃，因为他对家庭真的付出很多。我告诉你们，怀中给孩子设立了很好的榜样，就家庭崇拜。我们家每天晚上都有家庭崇拜，所以我的孩子到神学院读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个聚餐，然后读中文的时候，他说，哇，你的普通话怎么这么标准。那个院长过来，我跟他讲，我说感谢主，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家庭崇拜，孩子中文是不会忘的，因为他们有读圣经，然后每天在家要读一章的英文，一章的中文。然后他爸爸现在给孩子开始上课，上什么课？上基要真理，上基要真理课。然后昨天的时候，他不知道做了什么，开始发脾气的时候，他爸爸说：“主若你若注重罪孽啊，小女儿就应出来，主必不听，因为这是昨天他背诵的经文，他一天读圣经以外，他一天要背两节经文，所以他就。”在旁边他就大声应了，主必不听。哇，那你看老大听了，哎呦，不能注重罪孽啊，主必不听。哎，你看多好，一个家庭很有属灵的氛围，是因为这个做丈夫的他愿意做仆人领袖，他经常在孩子面前给我拥抱，经常鼓励敬重我，经常煮饭。他现在假期的时候就说，哦，我现在没课，我就多做饭吧，他就煮饭，他给孩子看，他自己不吃水果，但是他每天买水果出回来。为什么？因为我零食一个我都不吃，但我就吃水果。他就是这个来作为孩子的榜样，孩子就会在很温馨的家庭里面，所以我的孩子也出去也非常的自信，也非常的阳光，真的也是荣耀归给主。因为有在这样爸爸妈妈的爱底下，爸爸妈妈很相爱的一个处境里面，孩子就内心就比较的健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一定一定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亲爱的弟兄们，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了，你是祭司的责任，你是祭司的身份，你得到了神给你的启示，有了这个定位。如果祭司失职了，神就可能兴起他的妻子来做先知了，知道吗？所以作为祭司的，你不能失职，你不要逼着像 当时士师的时代没有先知出来，女先知兴起了。你要在这个家庭里面成为一家之主，但爱是不张狂的，用敬重的爱去爱妻子，用真理的方式，耶稣基督的榜样来活在家庭当中，这个家一定成为美好。我可不可以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作业特别是弟兄，我们姐妹也可以去实践，但是弟兄你们下周来的时候我一定会问哦，就是在这一周当中你有很不愿意的一件事，或者你借着祷告，或者你借着回到真理当中而你去实践爱的行动，这是你下周要交的作业哦。听明白了吗？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你不能说 I don't like 我不喜欢这个，你要 I need 我需要去做，而不是说我不喜欢做，你要去实践，你才能够成长，你的家才有幸福，因为你是一家之主。你既然成为基督徒，既然你今天听了这一场的课程，你就要去实践，从你开始，因为你是头。我再说一次，就是你非常不喜欢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很难做的一个决定，现在呢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借着祷告，借着一个爱的实践行动出来，做出来，行动出来，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做分享哈，不进行分享，我们下一次再分享主祝福大家。我们低头请国才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我们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我们一起来教会敬拜的来弟兄姐妹一起来这里来敬拜啊，我们也是听到陈哥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也是今天我们也来这个主日学，我们又学到这个丈夫在家庭应当所担起的责任，以及丈夫如何去爱妻子。哦，主啊，求你将基督的爱先向我们显明，基督那舍己的爱，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爱，让我们显明，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学习基督的榜样，也能够在靠着主你的大能大力那在从死里复活中所得的大能大力，我们也能够将它行出来。主啊，你求你给这样的恩典加给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每一个弟兄，让我们能够在家里真正的是尽到我们的责任，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我们享受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平安和这样一切的恩典，荣耀归于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主祝福大家，
谢谢。